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延续上个礼拜未完成的一个主题哦，对抗新冠肺炎大作战，要了解一下新冠病毒的特性，还有我们的防护措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抵抗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哦。我们再次的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公关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目前担任的是博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温志群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志群药师早安。
华姐早安，空中的好朋友们早安。
早安。哇，早安。上个礼拜我们聊的比较多，真的在第一线的药师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担任我们发放口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哦。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的对于新冠病毒的部分带大家来关心跟了解了。我觉得从上个礼拜开始哦，民众的一个恐慌的情绪，这群药师有感受到大家的那种情绪是升温的哦。
对，我觉得不止我们情绪上升温，我们看到数据上我的血压也升高。
是，
因为我们其实整个来说啊，其实我把刚好我们隔了一个礼拜嘛，然后我们来看了一下，我还记得我上礼拜的数据是3月15号，我们已经有16106107人确诊，死亡的6489人，
嗯，
啊，这我还记得是上礼拜的数据，死亡率是3.9%，
嗯，
然后我昨天再整理了一下，甚至今天早上再对了一下，现在目前全球的确诊数目已经到了是329623人，
嗯，
所以简单来说已经翻了一倍了，
是，
然后死亡的人数从6489人上升到14484人，
嗯，
这是比一倍更多了，
是，
然后我们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到了4.39%，
哇
哇！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在新冠肺炎这一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死亡率都说小于二，可能在1点多。
对，
你看短短这个时间，你看算起来已经是两三倍的增加了，非常恐怖，非常恐怖。
嗯，
对，
是，所以你自己要是我们那时候推估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的时候哦，推估这个最高只到二，可能1点多，对不对？
对，
这个算是我们对于新冠病毒，因为它是新的病毒，
是
我们的确对它有这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而且它真的很狡诈哦。
对对对，它非常的狡诈。
嗯，
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好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我想应该除了流感以外，好像似乎没有传染率这么快，也这么广，然后致死率也到这么高的。
是，
还有呢，当然是说像有一些是像伊波拉，还有一些特别以前的天花这些比较严重的，这样的病毒以外，那其实这种一般这种很容易传染的这种常见的类似流感类的病毒好像比较少，可以看到这么严重的。
是，
那这个也有一些特殊的点，这个新冠病毒它为什么会传染这样，也是有几个特殊的点可以供大家参考，是它的潜伏期比较长一点。
嗯，
就其实相对于像我们不管是流感啊，或者是SARS 或 MERS 啊，这之前的我们的潜伏期现在看起来都有一些是超过14天，这是非常难对付的一个疾病。
对，
因为14天，那等于是2周。
嗯，
哇，你等于是我感染你，然后你再跑14天，我14天，你14天，哎，1个月没了。
嗯，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那甚至 国外有一些报道，零星个案可能超过到21天，那都快要一个月了。
对，好像
非常恐怖。
我们自己国内，我记得看最近的一个确诊的病例，他好像在第15天的时候。
对对对，
欸、
所以
对
在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些是超过14天，当然那比例上面还是算少的，一般大概是4天左右，4到2周之间会比较常见，一般是4到2周之间会比较常见。那这个的话，我所以大家可以针对于这个天数把它记在脑海里面，然后就是说不管你接触的人事物，我觉得最近都要稍微接近注意一点，
是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为了除了保护自己外要保护自己家人，
对，
你接触的人事物可能是也提供给我们的指挥中心甚至防疫单位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或者是线索，能够我们挖掘到说是感染源是在哪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是，所以自行教室我们并不是说要去猎巫或者是仇视或者是歧视贴上标签，而是我们是善意的做一些的通报跟告知，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自己跟或许我觉得我们一般人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那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者，
是是是是，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保持1公尺，
是
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感情不好了，是我们想要保护你因为我们可能自己你看现在我在讲一件事，就是很多的确诊，不能讲很多，少部分的确诊案例呢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他在无症状的时候就可以感染，你看最近有几例就是这样，就有一些无症状感染，无症状就可以感染，然后之后他后来才症状比较明显才确诊，那这一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像您伟华姐，您刚刚讲说我们保持1公尺，不是我们感情不好，
对，
是我想要保护你，
对，因为 我们现在有1公尺，然后
我们现在超过大概有算过2公尺3公尺所以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需要到注意的事情。那再来另外一个是为什么它会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没有有效的疫苗跟药物，甚至连快筛试剂现在 全世界也不够，然后如果是靠分子鉴定的方式的话，可能时间上面也会比较长。我们台湾已经非常的棒了，就是我们的筛检的方式能够把它缩短，然后流程也能够缩短，然后检测的精准率也是世界有名的，
是，
那我也很期待说我们的台湾的快筛试剂能够早点出来，相信一定可以让 全世界人都用的很多，
是因为我们中研院那时候就已经
已经
那个算是已经研发成功，
没有，
是不是？
那它是初期的一个研究，
对，
证明它能够把新冠病毒跟之前的 SARS 病毒跟 MERS 病毒跟流感病毒做一个很好的区别，那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其实因为我们的新冠病毒其实跟SARS 病毒，之前 SARS 病毒跟 MERS 病毒都是冠状病毒类的，那这一个其实要做一个很好的区别，才不会说因为他们长得像嘛，他们基因也像，所以这时候是蛮难做的。所以我们能够发明这样的一个技术去能够做快筛，未来能够做快筛的一个技术基础是一个非常棒的事，只是说这个技术到最后到商业化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我也希望能够期待早点能够产生。
是是，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区隔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它只是一个流感的话，一不小心就是或许那个旧有的一个筛剂无法做区隔，以为是它是新冠病毒，对不对？
流感一般其实它的结构跟冠状病毒差比较多，其实我觉得那个可能要误判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他们在结构上面其实有蛮大差异性，但是跟 SARS 跟 MERS 他们在结构上基本上他们的组成都是几个组成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比较像，
基本上就是长得同一类人啊，简单的说就是像我们就亚洲人，
兄弟姐妹，
对 对, 對我们就亚洲人就会长得一样的样子嘛，可是你跟国外的一个白种人可能就不大一样，黑人可能不大一样，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期待那个检验的试剂的部分，好，再来就是这个疫苗的部分，
是是是是，
还有这个药物的部分，
药物部分现在也是大家众说纷纭嘛。那瑞德西韦好像现在刚过的临床试验好像效果也不是太好，现在又跑出了一个法国的一个研究，是说我们早期的 chloroquinine 这一个药物抗疟疾药物
对，
然后跟我们 Azithromycin
对
这一个药物呢，能够有很好治疗效果。我也希望这个在法国的数据上面看起来是还不错，不过他们自己在里面有讲说这个部分他们的不是算完全的太严谨，但是个案上面的效果蛮好的，
是
有一定的人数上个案蛮好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全世界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去推进当中。那不过我是觉得可能等它人数变多的时候我们再来是确认它的效果比较好，不然就会像之前瑞德西韦一样，就是可能大家一窝蜂的朝那个去做，结果发觉结果临床上面看起来效果目前可能不是太好，
对，
那就比较不好，会花费很多的心力。
是我记得不只是瑞德西韦，我们那时候好像伊波拉哈也在试那个药物，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可能也用抗病毒的药物，就发现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结果这样子。
我相信全世界都在投注心力底下，我相信药物开发应该会加速。
是。
那在这个方面，我也想说，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一般现在国外的有一些案例是说可能有患病的可能，然后之后痊愈了可能再得。不过这点上面是机会应该会稍微比较低一点，因为一般如果你痊愈以后得了15天应该它会有抗体产生，理论上再得的机会比较小一点啦。那这个零星的还是要再去确认。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说这个是不是有气溶胶的感染的问题。
对。
那在3月17号的一篇文献证明说，它其实在小于5微米的假设它气溶胶的里面，它其实能够存活3小时，这是有点，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假如说我们打个喷嚏出来，它是很小颗粒的话，它如果在上面还能够存在3小时以上，其实是一个也是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对，那其实整个来说，我们现在台湾的疫情其实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多了。这所以还是回应我们上次我们的广播电台，我们在访问我阿姐在访问的时候，我们在呼吁说尽量能够少出国。对，然后也能够这样是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周边的人。那我们现在的每10万人的发生率已经上升到0.8了。那现在我们的致死率现在是只有 1%， 我想是全球比较低。
对。
对啊。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要提醒大家，新冠病毒还有跟 SARS 跟 MERS 有一个特殊的点是，按照之前的文件应该是它有可能会存在尿液跟粪便中，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说不管是如厕或者是平常的时候请尽量多洗手。
是。
对，然后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摸到了什么东西。
对。
然后别人的清洁卫生程度是怎么样。
是。
所以尽量勤洗手，这是一个。
是。
然后气溶胶的话，那现在气溶胶的传染的话，基本上我认为能够防止的还是戴口罩啦。就像之前在节目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呼吁说尽量能有戴永远比没戴好。
对
对
对。所以咨询药师，所谓的气溶胶也就是说刚您提到就打个喷嚏，它可能会存活在空气当中。
对对 对。
是不是？
对。
它不会直接下降的意思是不是？
其实气溶胶一般都是颗粒范围是有限定，它像它我们讲刚刚之前那一篇文献3月17号的文献，它是特地限定那一些喷出来颗粒是大概5微米以下的。颗粒，那它这个颗粒就稍微比较小，5微米大概是多小？给你一个概念，大概就是可能比我们细胞再小一些。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小的颗粒。所以它在悬浮，通常比较会悬浮在空气中啦。那只是说它通常也飘不远。不能讲飘不远，它通常会这样它会一直飘。有重力一点，我们比较大颗的，像我们一般飞沫传染的是比较大颗，通常所以我们保持1公尺。所以我们如果是气溶胶的话，如果小颗粒可能稍微会比较飘远一点。刚刚讲的不对，是说它会稍微飘远了一点，因为它可能会空气上面会悬浮。所以这是比较担心的。不过它大概按照它的数据，可能大概减半一半的病毒量的时候，大概是1个小时就会减半，但是到3小时的时候可能还有，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所以为什么要戴口罩？是因为我们如果戴着口罩，至少它在接近我们口鼻的时候，至少口罩帮我们初步挡掉了。那我觉得，所以是说戴口罩除了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因为我们 就像刚刚讲，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病，因为其实有时候无症状的时候也比较难判定。
对，
然后我们也许那时候有传染力，那我们也不想危害周边的人，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次是保护性的，保护自己，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是没错。我记得咨询药师我们曾经分享过那个认识各式各样的口罩的时候，有没有？
是是是，
我们那时候提到一般现在医疗性的口罩其实它可以防护的大概就是 三微米，对不对？
对，我们测试的标准是三微米。
三微米，
对对。
那刚刚提到气溶胶大概是五微米，
它是小于五微米
就可以阻隔住啦。
对对对，如果是只有五微米还，但是它小于就不知道了。
哦，
啊，对，那当然是在这个比较复杂了，就是说如果在气体动力学上面，可能 0.3 微米是一个比较能够穿透的大小粒径，那有蛮多的一些学术基础在里面。不过简单来说，我还是回到最原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戴，永远比没戴好了。
是，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第一个减少，因为病毒基本上是需要宿主才能够生活，
是，
不管是在动物或者是在我们人类，好，那我们基本上它必须要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人能够，或有一个动物能够让它继续繁殖，它才越来越多。那所以这个部分我顺带一提哈，其实这个虽然我们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跟横跨的物种其实也比我们之前在 SARS 的多，
对，
现在已经很恐怖，所以变成是说它可能不会针对某些人，跟感染率特别高，它这根本是无差别的攻击，
它就是找到谁，
对，
它就想办法进去。
对 对,
對，
其实
對對
對，其实它有一个它的传染的那个有一个结合的点叫有一个叫 ACE2 的结合位置，那个其实我们人身上都有，所以这一个也是，所以在人身上能够感染这么多是可以想象的。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想提醒大家一下症状方面，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有是发烧，然后是有干咳，
呼吸道症状，
然后呼吸道症状，然后四肢无力这些，尤其是干咳啦，如果在 SARS 在 MERS 上面比较少，就是说可以辨别干咳。我们如果干咳症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提高警觉啦。那因为毕竟有时候这样子的话能够减少我们感染的机感染给别人的机会，或是感染的机会，别人干咳你也稍微注意一点嘛。
是。
那再来是我们针对于这个的话，我会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的观察，是说如果当你在面对这个病毒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去跟周围的人互动，我觉得这也是一门课题了。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大家抱一下啊，然后摸一下手啊，现在说都是拥手，然后我们也不拥抱，
对，
不靠近、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啦。那我们就非常时刻，我们不是说就像刚刚我们讲，我们不是感情不好，
对，
我们是要保护你，
是，
对对对，我们减少这样子的动作，然后看病的次数也要减少，就是说我们去看病、探病、陪病，然后都以最小化。
没错，现在其实包括了像是医疗院所，甚至在这个养护机构哦，都做了非常极度的一个限缩了。
是，
好，时间除了次数，可能维持一次，时间都变短了。我昨天看到这个养护机构，因为传出了护理师这个确诊的一个部分嘛，所以他们现在变成探病，不只是次数变少，可能一次，而且要确实的登记来访的人是谁了。
对，
这样最后有问题才找得到人。
对，没错没错，我们现在就是锁定任何感染源。
对，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其实现在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希望能够防堵我们本土感染，
对，
去能够造成社区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先从防堵境外，然后本土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从自身做起，能够减少去医院的机会。然后其实举例来讲，上次有提到是说我们如果去慢性处方签的，可以到就近到社区药局去领，那除了领口罩也可以领慢性处方签。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药局上面，其实很多我们能够除了提供给你药物咨询以外，还能够提供给你一个药物正确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再来是我相信我们在药局上面我们做的清洁也蛮好的，所以可以请大家如果在慢性处方笺上面可以多多去社区药局
是没错，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的像医疗院所，它就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的一个地方，
是
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呼吁的是，非必要性的时候就不要前往医疗院所。
是是是。
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社区药局都有一些的药事的服务，
是
你就是前进到我们的社区药局就可以了。
是是是，
嗯。
在所以基本上药局绝对是你的 hold 住 B 啦，
对，
请大家可以也请大家多给我们药师一些掌声，社区药局在的药师在这一阵子提供口罩上面真的做了很大的努力跟心力，也请大家给予多多支持。
是，
然后我想在这个新冠病毒上面，我还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新冠病毒特性上面，一定会很多人好奇说啊，它到底能够存活多久？
对，这也是我要马上就要来问，因为刚刚我们的志群药师前面提到了，它需要一个宿主，也就是它需要一个生命体，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可能勤洗手或戴上口罩，就是主角它进到我们的一个生命体当中。
是。
但是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它到底在我环境当中，它会存活多久？
是是是。
因为一不小心，我们真的很担心又沾染到。
没错没错，所以我大概跟大家建立一些简单的观念。然后我因为时间问题就我就不会讲得太细。那简单来说，我们针对于从今年1月31号的一个综述性的一个文章，综合22篇的文献，针对于那个冠状病毒大概 SARS MERS 还有一个人类常见的，那就是以前啊，不包括现在这一株新冠病毒，它在从铁铝到金属材质到木头到纸到玻璃到塑胶到细胶到陶瓷到铁氟龙，这些许多的材质大概都可以存活到两小时到九小时，但多数都超过一天哦。
九小时还是九天？
九天，对不起啊，九天，对不起，
九天，
两小时到九天，我刚刚讲错了，所以是蛮多的。那平均起来大概也有四天啦，四天五天左右。那特别注意的是，尤其像外科手术的外科手套，或者像抛弃式的手术袍，可能也会残余一天以上。所以医护人员上面他的感染率其实会要注意的，然后医护其实他们很辛苦的。另外提供大家一个概念是说，较高的温度上面可以杀掉冠状病毒，这该是比较确定的。以前的文献显示。然后再来尤其是像以前说56°C 就可以杀 SARS 病毒，40°C 的冠状病毒可以存活比较久。那一般来说大概是塑胶、玻璃，然后铁还有纸会存活比较久。
那塑胶
存活会比较久，
玻璃
对，
跟纸张是不是？
对，纸还有铁。那这个是在针对不包括这次的新冠病毒的一个病毒株。那在我们3月17号，就在这礼拜，上次我们讲完以后，到今天有一个国外的文献，它就是尤其是美国的NIH 跟 CDC 合作发表一篇文章，在最高的一个期刊是 NEJM 的一个期刊。那他有做了一些研究，就是包括从气溶胶的部分，它能够存活在3个小时，大概是1.09小时的时候会大概会减掉一半。那这他做不仅做了我们现在新冠病毒，也做了 SARS 病毒同时做。那我顺便再讲一下，就是说它的一样，它能够存活最久的大概是塑胶，然后再来是不锈钢，然后再来是纸板，然后再来是铜，它大概做了这四个材质的试验，那塑胶大概至少都可以存活差不多72小时左右，至少72小时，大概才会结束，才会没有。然后不锈钢大概可以48小时，然后纸板大概24小时，然后铜的话也有至少4小时，那所以基本上存活上面，你这样平均起来基本上都有一天。
是，
所以这显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周边环境的清洁是更为重要的。
是，
对，所以刚刚为什么讲是说我们在家庭的清洁上面，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个人的清洁周边，就要稍微注意，好，不管是衣服，或者是口罩，这些等等，可能有沾染病毒的地方，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要呼吁一下，在政府所讲的，就是说，那他存活这么久，我们要怎么去对付他？
对，你看刚刚有超过，你看塑胶最长是不是啊？
塑胶看起来是最长，72小
时啊，
对对对。那其实如果按照之前的文献，中枢性的文献来看的话，有一些最高能够到9天，那是因为它做的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 放在上面实验的病毒量的不同。
嗯，
然后所以在这上面，好，我们再提一个今天蛮重要的的一个
数据吗？
对，数据来跟大家分享是说，
嗯，
那中枢性的文章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下在什么样的清洁剂，刚好讲什么样的清洁剂或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杀冠状病毒杀比较好。因为大家想说要存活这么久，一定会想说，那我杀它是什么比较好？
对，
这很重要吧？
没错，
对对对，
因为刚这群药，
刚刚讲了以后越来越恐怖。那
是你看，不管是塑胶啦、玻璃啦、纸制品啦，
对对对，
好，再来是铜制品，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对，都做了，都做了。其实它在之前的文献上面，中枢性文献显示，其实几乎在每一种物质上面都能够存活。嗯、其实这是一个蛮恐怖的事。
是。
那所以在这上面拿什么来能够杀它就很重要，清洁它也要看用什么来清洁嘛。
是。
简单来说，按照那个文章的内容来看的话，
嗯，
大概是酒精70%-75%的酒精能够杀它是比较好，有一些甚至60%以上就能够杀、嗯，在美国 CDC 的建议的上面60%以上就可以杀，
嗯，
然后在异丙醇和正丙醇混合的也可以杀，然后再来是戊二醛，那、啊、这个都比较大家比较少用的，我就比较少提了，
好像比较没听过呢。
对，那个其实基本上是消毒剂，在医院用的比较多，
哦、
其实像。优点的一定的比例也可以杀、
哦、
那对，那然后再来是漂白水，
嗯，
然后再来是双氧水，
嗯，
现在应该不大会人用双氧水的啦，
但是我们那个小轩药师提过双氧水也可以用，
是没错没错，在以前的数据都有，
嗯，
可是我问题是双氧水我们现在在清洁伤口早期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用双氧水在清洁伤口，现在也不推荐了，
对，
那其实我们优点就也可以杀，对，那但是只是说优点看起来黄黄的，又弄了也不是太好，对，而且又贵，对，所以我就觉得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是，也许是漂白水跟酒精
哦，
对，然后
环境消毒部分，对不对？
对，应该说漂白水是环境消毒，酒精上面是人可以去接触的，
嗯，
然后另外我想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是比较没有效的，叫做氯乙定的部分，就是chlorhexidine 的部分。那这一个是有时候在我们看到一些抗菌的里面，不管是干洗手啊，或者是有时候甚至在一些清洁液里面常常看到，清洗上面都常看到。但是这一个它算是对冠状病毒是最没有效的一个清洁剂，所以通常如果真的你只拿到这样的话，它的效益是不好的。你看一下它成本是比较会效果比较差，所以建议就是要添它，如果并用其他的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干洗手里头的，是不是？
對對對對，
这是什么成分？
叫做氯乙定。
氯乙定啊，
对对 ，chlorhexidine 的部分。
好，氯就是那个氯气的氯，氯
对,
对不
对？乙就是乙，
甲乙丙丁的乙吗？
对。
定
氯己定啊，对不起
哦，氯己定哦，
对，己定，不好意思，
好哦，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听到的话，如果你手边有一些的消毒的产品，
嗯，
好，或者是那个干洗手，可以看一下，如果它只有这个氯己定，
嗯，
对不对？定是什么？定剂的定，
就
金字旁的定，
不定住的定，但是通常不会用，嗯，我们好像都比较不用中文的，啊，可能会用英文的部分，就是，
英文怎么代号是什么？
就 chlorhexidine。
哦，
对，就是
CHLOR 哦，这个化学名
是不是？对对对，这化学名的部分，对，所以可能对，然后可能就比较复杂点 HEXIDINE，嗯，那可能也许到时候您再放在您的那个官网上面可能会比较那个，
是，
对，
是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我们只要看里头它有酒精成分，我们就比较安心了。
对对对，
是不是
酒精成分基本上非常确定，然后再来是相对来讲，嗯，它也是比较保险，
嗯，
然后另外是国外也是显示它对紫外线也会能够比较能够杀它，
嗯，
好，那这是稍微注意。那最后我想说也讲一下说，嗯，我们常常看到次氯酸水和漂白水，那我们它们差别在哪里？基本上它们大部分都是用次氯酸的阴离子在作为消毒的杀菌，
是，
那通常都用氧化氯的部分。那次氯酸水我们的浓度在消毒环境方面大概是100-300，
嗯
，ppm，
嗯，
比较有用，
是环境哦，
对，
100-300 ppm，
然后在次氯酸钠的话大概是500 ppm， 就是我们的漂白水啦，嗯，
是，
好，那漂白水含的是次氯酸钠，次氯酸水含的是次氯酸，根比较多，好，
嗯嗯嗯，
好，那这一个基本上这一个它对 皆不可食用，如果要清洁食材或那个话、嗯、就要记得再清洗一次，
嗯，
又稍微用清水再弄一次，
嗯，
那再来是这两个东西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造成呼吸道或者是皮肤过敏的现象、
嗯、
所以在个人防护上面我还是建议是说用肥皂清洗，
嗯，
应该是比酒精更经济更有效，那政府也不断的宣导，我还是觉得也是要在这边宣导一下，请用肥皂洗手是最安全最有效。
是，
那当然不管什么东西多了总会不好，那我说反正我们就是尽量能够清洁、
嗯、
然后把手洗干净也不要残余、
嗯、
然后多搓、
嗯、
然后再来是酒精的话干洗手液，因为有一些人他对这一些你皮肤比较敏感，
嗯，
有时候你可能弄多次以后，有些人他的皮肤会过敏，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对，
所以可能如果那样子的人，可能更要用肥皂来洗手。
是，好，我们今天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咨询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清洁消毒，也认识了新冠病毒。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谢谢。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我们的聆听一下重播的一个部分了。
好，谢谢，谢谢
咨询药师，谢谢你。
好，谢谢文小姐，
谢
谢，谢谢听众。
消毒要彻底啦，清洁要清洗手。
对。